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浪子回头，这是神给我们的无条件的爱。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里头耶稣说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文学家这个 Charles Dickens 这样说，说是历文学史上最伟大一个短篇的故事。从这个故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无条件的爱。那这个不只是一个2000年前的一对父子的故事，其实是你和我的故事，是全人类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就来把这个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啊。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把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要起来到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我的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刚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下，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红油前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因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问是什么事。他说，你弟兄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了无灾无病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天父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当欢喜快乐。我们一起来用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但是借着科技让我们也能够一起敬拜，一起来听你的话。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给我们一个开通的心灵来聆听你的话语，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我讲这个比喻，讲到那个犹太人家庭，他有两个儿子，这个人死了以后，会把他家产，大儿子分一半，小儿子分三分之一。他说这个小儿子，要做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小儿子就说。父亲，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小儿子就是、其实就这样说，我等不及，你现在就把钱给我，我要离开这个家了。照着规矩是死了以后，父亲死了以后才能够分这个产业的。那这件事情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羞辱，这个人。他是真的非常狠心的断绝了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哎，很奇怪的，这个父亲啊居然也就照着做。那我们想想看，这个小儿子是不是太可恶了？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他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那罪人是什么呢？罪人就是我们要父亲的资产，但是我们不要父亲来管教我们。我们要神的，我们要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却不要神和赐福。也许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你现在的工作，你的生活。非常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聪明、你的才智、你的才干、你赚钱的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跟那些讨饭的人、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Spare any change? Please, sir, anything helps.
其实若不是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怎么可能跟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相比呢？那很显然的，那个小儿子他就是一个罪人。甚至我们看这个大儿子他一定是比这个小儿子听话，他是一个听话的儿子。可是等到他这个可恶的弟弟回家以后，受到他父亲的原谅，又被热情的招待，他居然就厌恶这个他的拒绝。他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比很多坐中观礼客的人很多。所以我们是喜欢比较，但是呢，其实就是五十步笑话。那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标准，你要问耶稣说神的标准是什么，他就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但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事了。我们一个人是神所造的，我们不但要爱人造我们的神，你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哥，他连自己的弟弟都觉得厌烦，都不爱他的自己的弟弟，那更不用说是其他的人了。所以我们照着神的律法，我们其实都是罪人。这两个儿子都是罪人，其实又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耶稣在这里说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过很多的比喻。那这次他说什么？我每次都说出很多重要的 天国的道理跟天国的实际。而这个比喻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天主，这个创造我们宇宙的万物那个神，他是我们的天父，而且他是一个慈爱的天父。圣经这么讲说，于是起来往他父那里去，相离还远，他不禁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主上连连亲嘴。那个人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看到他就跑过去了。那我如果我是那个爸爸，我才不会去跑啊。那可能这个父亲呢，他每一天可能都在到了门口张望一下，看看自己的儿子可不可能会回来。那等到他突然一天看见的时候，他就不顾颜面就跑过去。根据中东的传统的文化里头，年长的有地位的这些长者，他是不可能抱着自己长这个抓起自己的长袍奔跑的。可是不可思议的是，父亲呢抱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顾他可能满这个身都是脏臭，还连连跟他亲嘴。那又他父亲就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了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这就正描述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他的无条件的爱。而耶稣这个是比喻，其实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天父，就是那个创造我们的神，就是上帝，他爱我们。而我们这个爱我们的这个神爱我们这个每一个罪人。那个小儿子呢，他无理的把父亲的这个要了这个遗产之后，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最后连活的连一个猪都不如。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罪人，如果我们离开了天父的话，离开那个爱我们的慈爱的天父的话，我们同样会得到一个悲惨的光景。也就是说，罪人有人罪人的结局。那么这个比喻里头，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是在物质上的受苦。那事实上，人类的罪的结局呢，比那个世界上物质的这个痛苦还要更甚、更多、更厉害。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边讲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意思就是说罪的结局就是死。而那个这个死呢，在希伯来书又讲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都死了还要审判什么呢？所以这边所讲的死，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肉身的死，这里的死是灵魂的死。那我们知道，我们神是永恒的神，所以当他造了我们这些人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给我们就活了七八十岁而已，他是要与我们永远同在，所以他付给我们一个永不灭亡的永恒不灭的灵魂。那灵魂的死就是我们这个灵与永世这个与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神隔离了。不但是隔离，是永远隔离，就像这个浪子他跟他慈爱的父亲分隔一样，活得连猪都不如。我们罪的结局其实比这个更严重， 不但是我们与神隔离，其实也是与其他所有的灵魂隔离。为什么？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犯了重罪，杀人或者无期徒刑，你关的时候是一个人关一间房子，就是独自监禁。那问题是，这个独自监禁是永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没有人跟你讲话，没有跟你沟通，你叫永世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指望，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那我们这个人在物质上的痛苦当然是非常苦，你如果没有饭吃你都饿肚子，那是非常苦的。可是你很少看到有一个经常挨饿的人呢，他会去自杀的，找不到这样的人。通常自杀的人都是因为他不能够这个 overcome 这个精神上的痛苦。那么我们知道，从神的造我们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有肉体、灵和魂三个部分。肉体就是我们物质上的需要，魂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志啊。比方说，有一个人，他什么事都不，他想要做的事他都做不了，他想要怎么样的他都没办法的时候，他会就很非常非常痛，甚至到自杀的地。那如果讲到灵的部分的话，就比另外前面身体跟魂这方面就更严重，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人。那这个灵跟神隔绝，跟所有的灵魂隔绝，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人跟你沟通，那件事是非常痛苦，而且这是一个永世的痛苦，不是三年五年，而且是一个永远不能解脱的痛苦。所以人的结局，罪的结局是非常非常严重，非常痛苦。那么我们刚刚看读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小儿子他在潦倒最后去喂猪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要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十七节说他醒悟过来，那这是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转折点。什么叫醒悟？醒悟就是说你承认我的方法行不通了。他想到父亲家里口粮有余，自己却在这边要饿死，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想，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为什么当故宫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闯了大祸，把钱全部都败光了。他心想，我回去的话，我就开始变成一个故宫，我打工，我赚钱以后还债，我靠着我的自己努力啊，把我失去的地位能够赎回来。这也是很多人的宗教观。今天你看到所有其他的宗教，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做，让我来得到我应该得的那个结果。很多宗教观就是说，神啊，我做错了，我现在要开始做善事，多积功德，然后呢，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就多读经祷告来弥补。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个是宗教，这不是福音啊。宗教是说我来做什么事来换取这个神的爱，但福音却不一样。这小孩带着说我回来打工还债的想法，等到他回到家之后，他完全把那个结局给猜错。那父亲的反应，第二十节说，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们看前面他在想的时候，他是说把我当作一个故宫，他没有把，所以他最后一句话他的父亲都没有让他讲出来。而且呢，他怎么样把一个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恢复了他儿子的荣耀，然后又戴上戒指，戒指就是权柄和信印记啊，就是恢复了儿子的那个权柄，然后又给他穿上鞋。我们知道以前这奴隶是光脚的，只有这个有钱的这个少年，有钱的人才有鞋子穿，意思就是说恢复了他的自由，而且又宰了肥牛肚。那要宰肥牛肚的话，只有在婚礼或者是大庆典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规格的。那什么呢？这就是福音了。小孩子，这个小儿子也会说他一辈子做工来赎他的罪，结果父亲反而给他一个拥抱。所以福音不是说你为神做什么，而是神他为你做了什么。神他不要你做他的故宫，虽然我们常常想用这个方法来换取这个认可，可是神他要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这一切都是恩典，是白白的，是我们赚不到也是我们赔不起的。所以我们这一个罪人啊，主要应该做的是要悔改。悔改就是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做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变，原来是离开神，但是现在你从离开神的那个路线回到神面前，就像那个浪子他回到家一样。不但你要悔改，你认罪之后，神不但能够赦免你的罪，而且他要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从神的角度，我们就会像这个浪子一样，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不但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而能够得到那个他父亲的，就是我们的天父的那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丰盛。好了，我们现在想想啊，那个父亲，那父亲对这个浪子，这个就是一个最没出息的一个败家子，竟然这样的宽容。而他的儿子，他的大儿子，从一切的来看的话，一定是比这个小儿子要好的很多。可是他父亲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太不公义了，对不对？那么耶稣用这个比喻，他只说明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神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他没在这边没有讲另外神的很多的属性。你可能想了，我们不错，我们都是罪人，那神既然这么爱我们，又不计较我们的每个人的错误，原谅我们的话，那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就好像我们很多父母儿子不乖，我们就说算了，就饶你这一次了，没有让他能够经历那个这个罪的那个结局。可是这位爱我们的神，他是比我们想象更伟大，他不但是慈爱怜悯的神，他更是一个公义的神。那什么叫做公义的神呢？圣经里头有很多，比如说民数记就讲了，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什么叫做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就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意思就是说有罪的必须要受罚。那我们这个罪人如果认罪悔改的时候就能步入地狱而成为神的儿女，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来应该审判人的神，他在人类的历史中他成为一个人，那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来到世上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代替所有罪人应得的罪的结局。他钉在当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苦行，这个死刑，就是担当我们每个人所付的这个代价。那么因着耶稣在十字上钉死的这件事情，神有罪的必要受罚，现在有耶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所以罪的结局有人来担当，那所以神的公义就彰显。但是同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爱所有的人，所以他不愿意我们受这个有刑，所以怎么办？他自己本身成为一个人来担当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受地狱的这个刑罚，所以他的慈爱也就彰显了。所以圣经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这个神不但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他为了要救我们，他就用一个最好的方法，不像今天你若去拜菩萨还是怎么样，你就奉献一些钱，他就能够把你的罪赦免吗？没有。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的福音是所有的信仰里头是最公义的。所以我盼望不但是慕道的朋友，而是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个恩典，这一件事情是多么的神的福音的奥秘。那我的姐妹在过去两三个月的时候，她就在整理很多的旧照片啊，旧照片啊，通常都是二三十岁的啊，长得都是很青春的照片。那现在发现之后，他就一直在叹息了。他说：“一切都成了过去。今天我已经77岁半，虽然身体还好，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个活在世上的日子其实不多了。那今天所有在场在线上的所有每一个人，百年以后。”你也不会在了，而且是所有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可能孙子还知道我们，曾孙不玄孙曾孙以后他根本就不纪念你了。可是感谢神，我们如果接受这样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就永远在神的恩典上，我们与神同在，我们与神一直活到永世。所以我想问，还今天有听到这个道的还没有信的人，你愿意，你知道你这一辈子一下就会结束，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的永恒的问题？你愿意你的永恒是与神同在一直到永远， 还是你愿意下地？也盼望我今天所讲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能够听得清楚明白，我们人是多么的这个因着罪，我们的结局是多么的悲惨的。我们人一生下来就往地狱上一地狱的那里去，可是呢，耶稣在半路来，要我们悔改，要我们来认罪，要我们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你愿意说，我愿意啊，要接受神的这样的伟大的爱，好不好？请你一起来跟我们来读的这个我们的决志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决志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主，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感谢你却这样的爱我，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以后复活。主，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做我的救主，也要你做我的生命生活的主。主耶稣，我现在就要你住在我的心里，赦免我一切的过犯，赐福我的家人。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若你刚才做了诚心的做了以上的祷告，我恭喜你，因为你今天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你就跟这个浪子回到家一样，能够跟神永远和好。谢谢，我今天讲到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
愿耶和华向你扬眼，赐你平安。阿门。